山法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湛山法语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 1430频道七点到八点为您播出。
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愿。阿弥陀佛在心间，快乐在人世间。
各位听众朋友好，现在又到了我们湛山法语的时间了。我们先恭请湛山精舍的住持达义法师跟大家见面。师父您好。
陈老师你好，各位听众好。
嗨，阿弥陀佛师父。
阿弥陀佛。
师父，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人家说啊，一个人他的成功与否呢，是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呢。其中呢，有一个因素就是说他的思考力特别的强。
对。
那么您是不是今天可以跟我们谈一谈思考力为什么会对我们的人的生活是这样的重要呢？
好的，思考力这个思考是我们人类特有的一个本质。
嗯哼，
就是我们人最原始的时候，从那个血迹啊，以石器作为这个工具的原始的年代啊，到如今科技昌明的现代文明，这一贯穿着始终的就是人类不懈的努力与不断的思考。就像那个法国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作家巴斯卡这样说过，他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微弱的东西，但它是一根最能够思维的苇草。对了，所以这个人呢，虽不具有山崩海啸般的力量，但可以通过思考可以改天换地，
是
成为自然的主人。这就是思考的力量，所以思考呢形成了人的伟大
啊。那么师父您是不是可以帮我们举一些有关于这个思考力的例子，让我们可以做一个更清楚的了解呢？
好的，就像我们近代文明是起源于18到19世纪这个英国的工业革命，我这场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呢，是起源于瓦特所发明的蒸汽机。有故事说是少年瓦特呢，观察到烧水的时候啊，水蒸气可以将水壶的盖子啊顶起来，所以呢受到启发，我发明了蒸汽机。后来呢，蒸汽机呢被广泛的使用啊，在各行各业呢作为一种动力。就像那个富尔顿的汽船啊，和史蒂芬逊的火车啊，成活点燃了工业的革命。
是是。
那么除了这个瓦特发明的蒸汽机以外呢，我们小时候呢还听到另外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故事啊，那就是牛顿呢看到这个苹果从树上掉下来，
对对对，
发明了万有引力定律，从而呢奠定了近代物理学的基础。那么从我们刚才所举例的两则故事看起来呢，好像很简单的老故事啊，但是呢其中隐含的有很深的道理在里面。那么其中最值得我们呢注意的就是一件小事情啊，往往呢通过人类的思考就可能会改变这个世界
啊。那师父您提到这个思考啊，那这个思考呢是不是我们平常讲的说，哎呀你让我想一想嘛，我再想一想嘛，这个思考力跟这个想一想它是不是一样呢？那到底什么叫思考力呢？
对啊，这个思考力呢就是由思考而产生的一种力量
啊。
那么人人都会思考，当如何让思考产生力量，确实是值得我们探讨的一个话题。我举个例子，就像那个战国时候呢， 有个叫燕昭王，他即位的时候啊，那么面对的就是燕国刚刚被齐国打败，
嗯，
那么国家呢都非常的脆弱，老百姓呢也是生活的非常艰难，
嗯，
国力非常疲弱的这种情况之下，
嗯，
那么当时呢燕昭王呢就必须招降纳才，
对，
就是国家要发展需要人才，
嗯，
有了人才国家才能够兴盛，
对，
啊，才能够复兴这个燕国，
嗯，
但对如何才能招到人才却让燕国的国王啊，
嗯，
一直在思量这个问题，
嗯，
因此呢他就向他的谋臣要国怀去讨教这个怎么样来招揽国家的人才
那他真的去跟他讨教，讨教了些什么呢？
那么这个国怀呢他就告诉燕王呢，他说欺尊折节啊，对待有才能的人呢并能够悉心向他们学习，
嗯，
那么才能超过你自己百倍的人就会来到，
嗯，
意思说我们这一个君王或者这个公司老板如果要招揽到好的人才，我们一定要尊重有才能的人，
嗯，
应该要对他们很客气，应该要重视他们的见解，
嗯，
那你才能够找到那种比你更有才能的人。他说如果别人已在招人才，你跟在别人的后面并用同样的方法去招聘人才，那么招来的只能是以你同等水平的人才啊，所以呢这个是招到第二等的这个人才，
是是，
那么另外呢就是他说如果你这个人呢是君王也好啊，是公司的老板好了，如果很傲慢，行为非常的粗鲁，
嗯，
那么对有才能的人呢态度很高傲，
嗯
啊，那么这样呢你招来的人才呢是什么呢？只能招到奴才，
哦，
所以呢招才呢有来自三个方面三种人才，那么就看你这个公司的老板或者是帝王对有才能的人，
嗯，
他的态度结果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是，
所以呢国怀呢他是以这个千金买马首来这个比喻，进一步呢阐述了这里面的一个道理，
嗯，
他说古代呢有一个君王呢想用千金来购买千里马，
嗯，
那么三年都没办法啊买得到，
嗯，
那么有一个呢管清洁卫生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官自告奋勇说我可以去买得到千里马，
嗯，
当买回来了呢却是已经失去了千里马的这个头，
哦，
这个金王呢就非常的生气啊，那么这个小官就这样说啊，他说这个死马尚请用这个500斤买回来，
嗯，
更何况是活马呢，他说天下人都知道大王你能够买千里马，那么千里马就要到来了，他这个想法是很有头脑很有思考力，
嗯，
啊，果然呢不到一年的时间送上门来的千里马有3匹 啊，所以不止1匹2匹还3匹 啊，所以呢这件事情的成功的话呢就是要有思考力要有头脑要懂得能够激发人家对你的这种信任，人家愿意把好的马来送给你来帮你，
是是是，那真的是这个燕昭王他也愿意不耻下问啊，也愿意听贤臣的建议了，
对 对， 对，
那么师父您刚刚说这个送来三匹马，然后那个燕昭王之后还有没有再听从郭淮他的建议把这个国家更加的富强起来呢？
对啊，燕昭王 呢听从了郭淮的建议，
嗯，
并以郭淮为师啊，
嗯嗯，
那么这个消息呢传出以后啊，
嗯，
乐毅啊周养啊还有杰兴啊等等的封北呢就从吴国啊齐国啊赵国啊前来皈依，
嗯，
来为这个燕昭王效命，嗯，那么其他有才能的人呢也纷纷呢到燕国来了，那么燕昭王呢救死扶伤与百姓同甘共苦，经过了28年的积极生息啊，那么这个时候呢燕国这个国力呢不断的增大，这个燕国啊以秦国啊还有楚国啊三晋后盟来对抗这个齐国，
是，
那么这个燕昭王呢以乐毅呢为上将军，统一号令全国的军队对齐国开战，那么这样一鼓作气呢最后呢就取得了胜利，
是，
所以呢经过这个故事啊我们可以从中呢体悟到说 我们一个国王如果说要把这个国家把它发展起来，这个人才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你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人才来为你所用？那本身呢，这个国王就是胸怀要宽广，还要学会尊重人家，要跟老百姓同甘共苦，那么大家才能够齐心合力能够把国家做好。所以呢，从我们上面的这个故事里面呢，特别是这个千金买马首这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啊，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思考以这个思考力它的差别。你看像500斤买回了一匹司马，一般人的思考呢是太不值得了，
完了。
当真正会思考的人呢，就会意识到如果金王啊花费了重金来买一匹死的千里马，这个消息会传播得很快很远。
对对对，
所以呢这个天下的人知道了金王的这个诚意啊，那么他们呢一定会争相恐后的来卖马，这才是思考所应该产生的一种作用和这个力量。
师父您刚刚说的真的很好，平常这个故事呢我们只是看到了它的表面，没有想的这么深沉啊。那么师父可不可以再进一步为我们阐述一下这个思考跟思考力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好的，我们呢可以进一步来看一看这个国怀呢，对招贤问题的这个观点哈。
是是，
他所提出的这个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想法。比个例子说，像他出版招贤或者是重金招贤等等的提议啊，他提出来的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让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建议哈。他首先呢提出了应该招什么样的人才，
是
接着呢是讲述了他如何去招贤，
是
进而呢通过的千金买马首这则寓言的故事呢来自己推荐自己，来自实来证明啊，对，让样昭王呢通过了采纳国怀的建议啊，的确呢就广纳了天下好多有才干的人，那么因此呢他呢就成了一代的民主啊，
是，
就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君王，
是。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一个简简单单的思考或想法是没有力量的。在日常的生活、学习、工作和事业中，我们需要的是思考力，也就是通过这个思考而得出来解决问题的方法。
师父讲的这个故事真的很好听。那么这个故事所提到特别偏重的讲的这个思考力，在我们佛教当中对于这个思考力它的说法又是怎么样的呢？师父，
我们佛教里面呢也有讲到思、这个是在佛教里面也是非常重要。比个例子，像我们学习佛有信解行证，这个解也是了解思考，或者叫闻思修慧，这个闻还有闻了以后呢就是思考。思考呢在我们佛教里面也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为什么呢？我们人要去思考呢？因为这个人生它的种种烦恼啊痛苦啊都是由于我们的迷惑和不解、缺乏智慧。要想远离了这种烦恼痛苦的话呢，必须要用智慧来取代我们心中的迷惑还有这种不解。通过这种去除迷惑与不解以后，就可以得到一种智慧。那么有了智慧的话呢，对事情呢就不会偏激，那么看事情呢就比较全面，比较周到。获得智慧的这唯一方法呢就是平等的不带任何的偏见去观察思考或者实践自己的内心，也就是常说的这个起心动念。可以说这个观察思考和实践是我们自行获得智慧的唯一方法，也就是我们佛教中的闻思修。那么除此之外呢，别无他途啊。佛教的三无漏学呢就是戒定慧，戒就是戒律的意思，定就是常定的意思，慧是智慧的意思。其中这个智慧呢必须从闻思修中获得。闻是听闻的闻，思就是思考，修就是修行实践。所以智慧呢又可分为闻舍成慧、思舍成慧还有修舍成慧这三种智慧。太虚大师曾经说，由闻所成慧我建立信心，由思所成慧我延迟境界，由修所成慧我定心相应。这个是我们佛教里面一位非常有学问很有修行的这个太虚大师这样告诉我们的。
是是，师父您说的这个好像有一点高深了，我不是很太明白，可不可以请师父再进一步的说明这个思慧它的意义到底是如何的呢？
好的啊，我们今天呢着重的是谈一谈这个佛教里面的这个思考力的这个思慧
呀，
也就是思舍成慧。
嗯，
那么这是指对所了解的事物进一步的这样来思维来观察，那么通过这个思维和观察我进一步呢获得了更深层的认知，从而呢对自己的生活或者是人生起到非常重要的这个指导意义。由此可以知道啊，我们思慧是由认知，也就是说闻慧转化而来的。如何转化呢？是通过思维和观察使得闻慧呢进一步的深入。比一个例子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因果的规律啊。当我们听闻因果规律并了解其中的内涵的时候啊，我们就会了解并且呢相信因果规律的存在，这就是闻慧的过程
。
那么进一步的观察和思维呢，终于明白起心动念会在心田中埋下不同的种子，我这个种子呢攻击不同的因缘会变相成身心世界。当我们呢对这个种子的作用以及这个万法唯心所向的这个道理思维清楚以后啊，那么内心呢就会对因果规律呢产生一种绝对的信心。从而呢就会很严格的遵照这一规律来约束我们自己的行为。这就是太虚大师所讲的，就是由思舍成慧而延迟戒律的道理。内心对因果规律升起这种定解实际上就是一种思慧。是一种伟大的思考力的体现。在这个世界上呢，没有一份成功是侥幸获得的，必须要经过一番缜密的思考和艰苦的实践。 我想呢，无论是四将法或者是四将法都是适用的。任何一个成功者呢，都是勤于思考的人。对呀、啊，所以呢、嗯、如果想要成功呢，必须要培养思考力。
那怎么办？这思考力那么重要，我们大家都很想成功。那师父您可不可以教教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我们才可以培养很好的这个思考力呢？
啊，当然呢，培养这个思考力有好多方法。
哦，
那么我觉得其中有一种呢值得一提呢，就是这个勤于思、
嗯、
就是你要常常呢、嗯、要动脑筋，
常常动脑筋、
啊、比如像我们学毛笔字、
哦、
我们首先要模仿毛笔字，
是是，
模仿其他书法家的毛笔字，
是，
然后最后呢你要去研究，哎，为什么这个字看起来很有力气，这个结构很严密、
嗯、
啊，非常干净有力、
嗯、
看起来很好看、
嗯、
你要研究它为什么好看、
嗯、
为什么说你这个字写得好、
啊、
要进一步呢去了解去明白，找到一个技巧，然后到最后你要变通、
嗯、
你要有创造性，
是，
你到最后呢要做到青出于蓝胜于蓝、
嗯、
那这样才是真正培养出一种思考力。所以呢我们做任何东西呢，我们都应该要这样想，就是我现在学跟人家学，到最后要超越人家，要有这种思考力，那你这个人才会有进步、
嗯、
所以呢这第一呢就是要勤于思、
嗯，
我记得在孔子他的论语里面这样讲，他说君子勤于思，敏于行，慎于言，
是、
啊、那么韩愈呢在他的劝学里面也这样讲到，业精于勤方于细、啊、
是是，
所以我们做任何东西呢都应该要勤劳动脑筋，应该做什么东西都是要很认真，做什么像什么。所以呢我很敬佩我们佛教里面一位高僧大德弘一大师，那么他在佛教里面影响很大，虽然他往生这么多年，但是现在在中国在国外呢好多人提起弘一大师呢都非常敬仰，因为他出家以前呢是一个艺术家文学家音乐家，
是，
他在社会上做哪一行他就像哪一行，
对对对对，
就做得很好，或者出家以后呢他就像一个出家人、
嗯、
他的品德非常高尚，那么他是做什么事情呢都非常的认真、
嗯、
所以呢他是值得我们学习，他是一个业精于勤的一个人才会成为一代高僧、
嗯、
所以呢这个思考力首先是来源于勤，任何人都不可能生而知之，也就是一生下来呢什么都知道，都是要不断的学习啊，所以呢我们佛教里面也讲没有天生的弥勒啊，这个弥勒菩萨为什么成为菩萨、
嗯、
也是通过这个修行然后才成菩萨，乃至释迦牟尼佛那么他也是通过以前修行，
是，
包括那个阿弥陀佛也是在因地的时候最后发这样比丘，然后发四十八愿度众生，到最后功德圆满、
嗯、
成就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嗯，
所以诸佛菩萨历代的高僧大德乃至于有才能的人呢都是通过一方的学习那么最后才有成就，特别是他们这生有成就的人呢都离不开这个思考力，所以呢这个思考力呢对于每一个成功者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知识呢是需要一点一点积累起来，那么哲学里面呢也讲到有一句话，就品质复变的规律说，就是任何事物的运动变化总是从量变到质变，所以呢从量变开始，随着量的增加或减少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那么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会质变，所以一切的质变都必须经过量的准备，没有一定量的变化就不可能有质变，所以呢我们做任何东西呢滴水成川嘛，所以呢你不要看它小小的一点事情，但是时间长的慢慢慢慢慢慢呢它就成一种力量，
是
啊，所以我们学习毛笔字啊、嗯、或者是我们修行啊、
嗯、
或者是我们想叫社会干一番事业、
嗯、
也是要从小事开始啊，认真的去做，持之以恒，锲而不舍这个精神，到最后才能干一番事业。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嗯、
只要功夫深，那么铁棒磨成针，
是，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情对培养这个思考力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师父讲了，就是说我们要很努力，要锲而不舍。
对，
就像人家说的滴水穿石啊。
对，
一滴一滴的小水滴都能够把那个大石头给穿过去。
对，
那师父您可不可以再讲个故事给我们听听啊，比较简单一点的来讲这个情与思，把它带出来呢？
对啊，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就是那个投降梁啊，这个锥刺股的典故啊，
是。
故事的主人公呢，就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谋略家，和纵横家，
是的，
叫苏秦。那么他通过应用权谋之术啊，利用了各个诸侯国之间的这种利害关系，使得天下太平了近20年了。这个很不容易的，
真的
你看他用他的这个思考力，这种智慧，他能够把国与国之间能够把它摆平，能够让国泰民安，不用战争，有20年的时间，这个是真的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啊。
对，
因为战争是非常残酷的，一个国家如果有战争的话，那么国家的老百姓呢就好像在地狱里面受苦受难，所以我们希望说国与国之间呢应该要互相沟通啊，互相尊重啊，千万不要有战争，因为战争是人间的地狱啊，
是
非常悲惨的现象。所以呢你看苏秦呢是非常有思考力，非常有智慧，能够使得天下太平了20年啊，是很不容易。后来呢他出任了6国的宰相，真的是很有本事。他做到了一诺我天下计啊，安居我天下系的这个功绩巅峰，真的是不容易。所以一个人呢做得像这样有才能，这样有德，那真是不容易的。就是他很有头脑，很有思考力，他懂得国与国之间啊，人民与国家之间的一种关系，怎么样把它摆平。
我们一起来忏悔，愿离那世间是与非，我们现在来忏悔，放下烦恼与怨恨成灰，我们用心来忏悔，愿弥陀擦干我的泪，我们真诚来忏悔，愿弥陀洗涤我心扉，往昔所